你们晚安。父亲快乐。请问你今天曾经向你旁边的人或者你遇到的人说复活节快乐吗？你说了吗？你还没讲话，赶快跟他讲。相信你都说了。你都说了，然后我要问你，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复活节跟快乐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相干呢？你为什么不说新年快乐呢？有什么特别说复活节一定要快乐？你就说新年快乐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或者要问的说，你有什么理由说复活节一定要快乐？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因为我们各位都说了复活节快乐，所以你要想想为什么复活节快乐。若是你跟人家说复活节快乐，那个人说有什么可以快乐的，请你说吧。耶稣复活了，好了，耶稣复活有什么特别呢？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很好，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答案。然后我们要想到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里面是安息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追思礼拜里面，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总是听到或者是看到四个字，你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安息主怀。很好，你都知道安息主怀。那我要问的是，只有人死了才能够安息吗？若不是人死了才有安息的话，为什么要说安息主怀呢？我们在今天活着不能够安息吗？若是说地上活着也可以安息的话，何必说安息主怀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安息吗？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十诫要特别讲到说安息日？那个安息日的安息跟我们常常想的安息主怀有什么东西不一样的，或者是一样的？若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在地上在天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可以安息。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先看到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定为圣日。在十诫里面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是四个字，有的比较长一点，好像在第二诫里面第二条诫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讲得很详细，有的还说明为什么要定出这些诫命来。比如说第二节第二个诫呢，它说明了为什么不可以侍奉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啊，说明原因是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然后第三个诫命也有讲的原因啊，因为就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说明原因的，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为什么有的诫命那么长，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第四诫要守安息日那么长，有的诫命很短四个字，有的诫命说明原因，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您想想看，是哪一些诫命比较容易守的？短的诫命呢，还是长的诫命容易守？哪一个比较容易守？若是你告诉你的孩子啊，说不可吃糖，容易守，还是说不可看电视？你想想看，哪一个比较容易守了？你也许当你说不可看电视的时候，你也许要说明一些原因。当你说不可吃糖的时候，也许你要说一些原因。我想想看，你想想看呢？当你跟孩子有一些规定，有一些家规啊，越长的时候，表示那个家规难守还是容易守？难守，应该是难守的。你看到这个家规越难的时候，你就要解释的详细，要说服他。第四诫，守安息日。是这十诫里面最长的一条，大概也是最难守的， 也大概是最难守的，也就是说最容易出纰漏的。所以神特别讲得那么清楚，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而且说明原因，为什么要有这第四个诫命。诫命或者是法律，越短的话应当是比较容易守，越长的话呢越难守。那最近我们有一条法律是很长的，最近通过的一条法律很长，长到多长呢？知道吗？最近通过的美国的法律，2700页的法律，有谁知道呢？我想没有人知道里面写什么东西。可见那条法律呢，一定将来漏洞很多，可能那条法律就变成一个新的行业。有谁去专攻那2700页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行业，也可能是律师啦，哦，也可能是什么，我不晓得。那2700页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行业。越长的法律是越难守的，很容易出纰漏的。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最难守的一条诫命是什么？最难守的一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做什么？要六日劳力，六天要工作，工作是人人都不可免的。当亚当夏娃的第一天，亚当的第一天，哦，不是夏娃的第一天，亚当的第一天，他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为所有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命名，这个容易不容易呢？很不容易啊！除非你是动物学家，你不晓得这个动物是什么。你看到一只老虎过来，你怎么叫它叫老虎呢？你看到一条狮子过来，你怎么叫它一只狮子呢？我不晓得哦，我不是动物学家，我不懂。一条蛇，我也不会叫它是蛇啊。所以亚当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动物学家，看到动物，他就把它名字叫出来了。而且做得很累，我相信做得很累，因为他一定动物一直走一直走过来啊，哎呀，他真的从早做到晚上啊。这是第一个他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请问亚当做什么事情？第一天，他生命的第一天做什么呢？各位都知道的，结婚。他那天神为他找了夏娃嘛，他就结婚了，终身大事啊。请问你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忙了好几个月了？也许忙一年了，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忙一年去准备一个婚礼啊。亚当呢，当天第一天是出来在地上，他第一天就结婚了，两件大事都做完了，累不累呢？我相信很累啊。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工作。那时候亚当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也是要工作，不是说犯罪以后还要工作，不是，没有犯罪之前一样要工作。所以到今天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人若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而这是在提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的。只是在人犯罪之后，工作就特别劳累，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在人犯罪之后，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告诉亚当，你必终身劳苦，而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是我们今天各位的写照。你早上出门，晚上回家，一天工作13小时、14小时，刚刚呢可以买一栋房子，可以让你的一家人住在那个地方，也许呢可以买2部车子，而且忙得很啊，刚刚可以吃饱，吃过饭呢就可以睡觉了，然后眼睛醒过来又得上班去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甚至今天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在领救济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还是什么呢？还是圣经所讲的话，你要六日劳累做你一切的工。我们虽然没有工作了，我们还在想啊，我的工在哪里啊？我还是要去工作。所以我们只有恳求神说，神啊，你既然叫我们工作了，可是没有人要我了，怎么办？神，你就给我一份工作吧。神既然叫我们工作，他一定为我们准备一份工作。这是六日劳力，要做一切的工。然后接着又说第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工作是劳力的，也是要费心的，很劳力，很费心。你知道我们一般的人呢，不要说去做什么很出众的工作，一般的人平均要劳力 一天要活动这个筋肉啊，要活动多少条筋肉吗？有很多的医生、心理这个生理学的生理啊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天平常的人要活动750条的筋肉，就是我们这个汇率的工作要活动750条。然后我们要费心去想啊，有些工作是要用脑筋想的，尤其是各位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呢、啊，都是用脑筋去想的。当你用脑筋想的时候，你用了多少的脑细胞去想呢？有多少脑细胞呢？知道吗？你去想想看呢、啊，这神所造的很奇妙啊！神叫我们一般的人一天工作要费心的话，就要动用700万脑神经，700万呢、啊。你的筋肉是有750条，可是你用脑的时候啊，你用了700万脑神经啊，你的750条的筋肉要动，然后呢，700万的脑神经也要动，它能够自己动吗？不能够动，它要靠着血液循环，把它维持一直在动。我们就要问，你这个血液循环呢，一天循环多远呢？700万脑神经，750条筋肉，我们的血液循环。一天总共走了多远？走了1亿6800万里，那是一个天然数，一个天文数字的啊，1亿6800万里啊！哎，你不觉得奇怪？因为微细管也是血管在动啊，所以你把它算下1亿6800万里，你说累不累啊？如果是你晚上回到家说，哇，好累啊，我整天坐在办公室就好累，果真是很累啊，因为你的血液跑得那么远了、啊。所以晚上我们就要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不单是我们呢，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读书啊，他们也在动他们的脑神经了、啊。所以晚上让他们好好睡觉，不要苛待他们说晚上不能睡觉，好好睡觉，睡觉充足的话呢，才能有第二天早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都是很清楚，我们也许不太清楚。圣经总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每一次讲到一天的时候总是说有晚上有早晨，为什么不说有早晨有晚上呢？是不是一样呢？一样是24小时，为什么要说有晚上有早晨？因为我们晚上是充电，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是加油的时候，所以是先加了油先充了电呢，才去工作，免得一天坐下来还没做完，走到半路没有电了，没有油了。所以我们应当是先加油先充电，然后再去工作。我们就想想看啊，六每天我们总是有晚上有早晨，然后又说了第七天当守安息日。到了第七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第七天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医生可以告诉我们，有一位医生是很有名的医生啊、哦，是 Haber 啊、哦。他是一个罗马尼亚到美国来念书，来念书的一个医生，他用了50-60年专门就研究人的生理钟，就是人的生理循环是什么样子。他研究出来有两个律，一个是每一天的律，就是昼夜律。昼夜律就是说我们一天的24小时有很多东西是在循环的。另外一个律呢是七日律，七天一次。这个就很难去想象，因为我们想想看呢、啊，我们早晚有太阳，受太阳的影响嘛，我们就是一个月一次，我们也知道一个月一次就是受月亮的影响。我们的春夏秋冬，那也是受太阳的影响。除了太阳，除了月亮，还有什么能影响我们的？很奇妙，哈伯医生就研究出来有一个七日律，七天很多东西循环一次，你相信吗？七天循环一次，请问，当你感冒的时候，你要多久才好？七天。最少七天，为什么七天呢？为什么你说我就好好把它打针嘛，是不是一天就好了？医生就不让做啊，因为这样就破坏了你的这个生理钟了。七天啊，不单单是感冒，有些若是器官移植的人，他们第一天看不见器官会排斥，总是到了一个礼拜以后才发现说，哎，这个器官开始在排斥它。有很多东西是七天。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没有这看，我们看不出来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影响我们的这个七日律，但是神就是这样做了。我们就想到神说，无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我们就问了、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吗？其实当摩西讲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很清楚，这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人已经知道这是讲什么事情。十六章提到神给他们玛拿，在给他们玛拿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每天你出去田野里面收集玛拿，你不要收太多，你就收一天的份，你收的太多的话呢，你也吃不完，你收到，你就是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呢也就烂掉了。讲得很清楚，神就这么讲了，而且说你到了第六天，你就是收两日的份，你把那两日的份量收进来，要烤了要烧都可以，然后就放到第七天，第七天就什么东西你也不必去收玛瑙，也不去烤也不去煮，你就可以用第七天来吃。这就是摩西所讲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以色列人很清楚。但是我们今天呢，也许不太清楚，什么东西不能做吗？我能不能去买菜啊？我能不能去割草啊？我的孩子能不能去念中文啊？我的孩子能不能去打球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主要想的题目。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说安息的时候，他们也很清楚是什么安息，因为那是他们被神带领出来离开埃及，到了红河边，在那地方他们回头看，那是埃及的军队，马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心里很焦急啊，怎么办？这时候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要静默，只管静默，不要出声，只管静默不要出声，就是安息。他们清楚，因为那是同样的一回事情，只管静默不要出声。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息，就是在马蹄声的声，在马蹄的声中呢，我们说敌人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说我静默，我不出声，我依靠神，那就是我的安息。所以不在乎说我做什么，而是说我究竟靠什么得安息，我靠我的神我就得安息，不在乎我做什么事情，我只管静默不要出声。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安息是因为神为我们征战，那就是摩西所讲的只管静默不要出声，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神为你们征战。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就真的是安息的。今天我们也许看见我们的失业率还是 9.7%、工作机会有没有呢？每个人都很难讲、尤其是你失业的时候，你不晓得说要等多久。我都是有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很紧张，不晓得我这工作能够保持多久。当我们想到说我们的工作是一回事，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啊，他们要进大学去了，我什么时候开始为他存点钱让他将来有学费，我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让他好好读书成绩越来越好，我怎么样让他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让他申请大学的时候有那么漂亮的一张成绩单说我参加哪些课外活动。当我们想到说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重，而春天又到了，行政的工作也得去做了，教会的工作也要你做，你怎么办？我们就知道啊，这些问题你有答案，神也有答案，可是神的答案呢不算答案，只有你的答案，你的答案才是算数，因为你会相信你的答案。不过我知道啊，有一个人也相信神所讲的，依靠神，那个是各位很熟悉的林长老，林长老长老。当他在44岁的时候啊，44岁比各位在座的好多人年纪还大，44岁的时候，那是41年前，他从台湾到美国来，他不是一个单身来到美国，他带着他的全家到美国来，各位都知道他全家有多少人，就到美国来了，44岁啊，从台湾搬到美国来，在美国有没有美国经验呢？没有，而各位找工作都知道。人家就问你，你有没有美国经验了、不要讲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算不得，没算数的。美国经验呢？没有，空白。师母呢？师母是一个护士， 有没有美国经验呢？也没有美国经验，他们就来了。有哪个教会说我要支持你们呢？没有，一个教会都没有。他们来做什么？他们就是来讲道，来查经，来带领教导。他们就这样做了。你就要问他说，你当初是怎么赶来的？我不敢问他，可是我相信他知道他是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任何一步不单单是安息日，我每一天我都是安息在主的里面。这一天安息日，神说他就要安息，这是第十二节。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为什么神要定这一天，要定这条诫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天是神当初创造六天，然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创造是创造万物，不是创造亚当而已，创造万物。创造万物的时候，他从一个混沌空虚里面，好像一个完全没有规律当中，创造出一个这么井井有条的宇宙。这个在我来讲，完全不像是不像是大爆炸论，一点都不像。而且他做了一次，他说他所造的，他看都是好的，他看都是好的。那看是好是什么意思？在巴拿马有一个印第安的民族叫做丘库啊，丘库的印第安族啊，他们要圣经，所以美国就有差会派人到他们那边去翻译圣经，他们就翻译了，翻译圣经，把英文的翻成丘库的语言。可是他们遇到一个字很困难翻译的，这个字在美国人看起来很简单，就是 praise 这个字， praise 就是赞美神，颂赞神。因为恰口这个民族呢，他们没有这个字可以讲，他们没有赞美这个字，所以宣教士就想了想，就怎么跟他们讲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赞美神，赞美神。怎么讲呢？他们想不出来，他们就到街上去问了，说哎，你们若是有一样很好的东西啊，你们怎么说？有好的东西你怎么讲？那有好的东西怎么讲呢？他们就说，我们都是有好东西的，我们就说很简单的，哎，这个是很好的， It is good， 就是这样子，很好很好，这个东西很好，那就赞美神了。其实我们就知道，当神说看着一切都是好的，就是赞美，就是说神自己说啊，我所做的东西真好，所以我能够说它是好的，那就是赞美。因为赞美这个字，其实在英文里面常常用祝福这个字是一样的字， bless 这个字啊， bless 也是赞美啊，也是祝福啊。神说他所做的都是好的，所以第七天他要做什么？他就坐下来了，他就坐下来，他就在享受啊，他就在享受，享受他所做的成果。我们每次听到林尚长老讲他的孩子啦啊，你们要听到他讲说，在那当初41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到哪些地方去？他一个礼拜要跑几个地方？你很少听到他讲这些事情，因为那段时间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他跑好几个地方去讲到带领查经班。你没有听到，可是他很喜欢讲，我的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大儿子讲，他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十个孩子讲完了，你都忘了是哪一个孩子啊？为什么他讲这十个儿子儿女呢？因为这十个儿女是神所赏赐给他的，他享受。神在安息日就是享受他所做的。我们今天安息日做什么也是一样的，享受神给我们的，享受神给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享受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里说定就赐福于这安息日，赐福给安息日，赐福给安息日的意思，我们怎么给一个日子赐福呢？赐福这个字英文叫 bless， 也很简单。但这个字若是对于人的来讲，当你祝福一个人的话就是这个字了。你祝福一个人祝福什么？ 祝福他快乐。所以我们若是说祝福给安息日呢，对于人来讲，神就是说在这一天守安息日的人他有快乐，有这人有快乐。可是对于神来讲呢，我们若是说神你祝福给这第七天，那我们第七天对神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对于神呢要 bless， 要让神有这个福气，其实就是我们要颂赞神。对于人，我们是看见神要给人福气，对于神呢是我们要颂赞神。这就是神所说的赐福于这一日，赐福给安息日。然后又说定为圣日，定为圣日就是把这一日高，把这一天的高举在那六天之上，跟那六天不一样。圣日就是把它提高分别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啊。我们想到神创造，然后神说这一天是特别的，这一天的人在这一天里面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人也要快乐，这是第一个原因，神定安息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在哪里？第二个原因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的三个月，来到西乃山，神告诉他们的。过了四十年，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了，已经在旷野走了将近四十年了。第一代的人都死了，第二代的人跟随着摩西，摩西又把这十诫告诉这第二代的人。第二代的人，摩西怎么告诉他们？他也是讲一样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不可雕刻偶像，都是一样的，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然后说要守安息日。只是当他讲到安息日的时候，那是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又说了原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我们就看到第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啊，说明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地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神说了两件事情，原因是为什么守安息日，神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因为神的手胜过埃及人，所以把你们的手领出来了。神战胜了埃及人，为你们打仗赢了，而且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让你们得到那安息地，这是第一个原因，神为你们打仗带领你们走。第二个原因是这里所说的，你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为什么讲奴仆？因为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奴仆了，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叫他们纪念？因为他们从前是奴仆，如今不再是奴仆了。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给他们自由，不单单是给他们自由，而且给他们做主人。这是神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带领他们神有大能，一个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且做主人。然而这些事情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他们果然是进了迦南地，没有错，以色列人果然是进了迦南地，他们有没有得到安息？没有，他们没有得到安息。甚至过了1500年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600多年了。在摩西之后1500年就是耶稣的时代，他们回头看，国家已经灭亡600年了。在以色列地，在以色列民的当中，神的声音已经停止了，已经止息了，也没有先知的，也已经有400年了，亡国600年，没有听到神的声音400年了。他们在呼求神，他们说我们为什么都到今天这个光景？他们想到他们的祭司，他们的文士，跟400年前马拉基先知所责备的完全一样。 完全没有敬拜，没有敬畏神的心理，他们只是在做他们的职业而已。他们一想到那个圣殿呢、仍然是贼窝，不是一个敬拜祷告的殿，百姓盼望在哪里呢？这时候摩西之后1500年了，从以色列地的北边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名叫耶稣，他就游行各地，然后教导人。他带着一小群的门徒，12个人，竟然就是这12个人能够把耶路撒冷整个城呢都搅翻了。在那一天，以色列人都出了，都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外，要迎接这位耶稣，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他出来传讲道理，教导人，只有3年的时间。大家迎接他好像是一个弥赛亚。他们喊着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哎，这些老百姓怎么会唱这个诗歌呢？怎么会这么喊呢？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从哪里想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句子呢？是他们诗篇里面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118篇。在诗篇118篇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那一个求你拯救，118篇的25节，求你拯救，就是何善啊。犹太人的话就是何善啊。所以说何善啊，何善啊。然后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就是念着25节26节来欢迎耶稣。然而这个耶稣也正是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所痛恨的，因为他得了这么大的人这个的声望啊，把他们自己在圣殿里面的地位完全都淡化了，所以他们就马上要抓住他，把他钉死了。原来照犹太人公会的规定，一个人要审判的时候不能在晚上审判，若是说发现这个人是要钉死罪的，要等3天，这些公会的70个长老要回家去，要回家去洗澡，然后洁净自己，然后去想，想了3天，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处死，才能够定他死刑。可是这时候公会的人他们心里面很急，说这个人要把他马上处死，所以晚上抓到了，晚上就审判他，晚上就处死他，第二天就交给罗马政府，把他处死吧，钉死他十字架，钉死了，果真就钉死了。可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再怎么聪明也没有想到一件事情，那一天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是哪一天呢？是第六日。神的创造完成是在第六日，耶稣被钉死也是在第六日。耶稣钉死是什么事情？是做成了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就想到神的创造是在第六天，神的救赎也是在第六天完成。这件事情对于彼得是这样的震撼他的心，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创造在第六天完成的，救赎也在第六天完成。所以当他后来被神的灵所感动，看见耶稣复活以后，他有机会站在公会的前面，对着这些宗教领袖一个一个讲道。那时候他就用在使徒行传里面第4章的话，在使徒行传第4章的第11节，使徒行传第4章11节，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你们匠人，你们匠人就是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们要建造圣殿，你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以色列国，但是你们不用耶稣，你们把这个耶稣把它丢弃了，他是你们所弃的石头，却成了 房角的头块石头，却成了以色列国复兴的头块石头。那这句话从哪里来？这句话就是在诗篇118篇的22节，匠人所击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彼得马上就想到的，从中树节想到了耶稣被钉死的受难节，用同一个经文同一段经文来讲。所以彼得的结论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我们单单靠耶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今天我们很感谢神，彼得在那一个第一个受难节，他没有看见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知道耶稣在这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七句话里面的中间一句就是第四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没有人听懂耶稣在讲是什么，讲什么意思，只有耶稣知道，只有神知道。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说耶稣所讲的就是说我死了，我丢在十字架上离开了神，是为了你们，为了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神，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从圣经上的话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被交给人丢失了是为我们的过患，然后他又复活了。为什么要复活？复活叫门徒能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那位君王，所以门徒能够重新复兴出去传福音。如果不是复活的话，我们今天就像那第一个受难节的门徒一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死了。感谢神呢，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向着这一天，像我们这2000年来的信徒一样的说，我们欢喜，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受难钉死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复活了，复活就是诗篇118篇第24节所讲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那一天神叫他复活，在那第7天过了以后，7日的第一日神叫他复活了，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事，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第一个复活节是应当高兴欢喜的，第一个复活节门徒看见耶稣复活了，果真欢喜高兴。所以今天你说复活节快乐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因为第一个复活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说复活节快乐没关系啊，因为你说圣经就这么写，我就照着门徒这样做。但是当我们现在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是不是快乐？我们礼拜天是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快乐吗？你有没有看见这一天就好像旧约里面的安息日，是神赐福给的日子，是神定规为圣日的。旧约里面神赐福给安息日，今天神是不是赐福给复活的日子，给每一个主日，每一个我们来到主人面前纪念耶稣的日子？没有错，很像。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新的安息日的安息啊，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在那个地方，那个另字其实是没有的，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讲到安息，可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到旧约里面所讲的神所讲的真正的安息。因为在安息日，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出埃及记20章，神说在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可是以色列人后来定了很多的规矩，说那天能够做什么，你只有做那些事情你才能够得到安息，你才是守了安息日。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安息，神确实告诉他们说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能够得安息吗？没有错，我们今天得安息不是靠我们做什么，不是说你来这边敬拜就安息了，不是，而是你什么东西都不做，什么东西都不做怎么得安息？我们靠耶稣的复活得安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得安息，是靠神得安息。这本来就是神所讲的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意思，靠着神得安息。也许我们就说了，我们怎么靠耶稣得安息？怎么能够靠耶稣得安息呢？在罗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那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话，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这里面谈了几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有身体的人都在这个地上劳苦叹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工作，工作汗流满面，我们盼望说我们这个身体不见了，那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们还在工作，怎么办？我们已经有圣灵了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也是在等候着说有哪一天我们能够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我们死了，我们安息主怀了，没有错，安息主怀是对的，因为在那一天我们身体得赎了。可是只有死了才能够安息吗？不是，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还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耶稣叫我们得安息啊，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得安息？我们想到耶稣在安息日做什么？耶稣在安息日去敬拜，耶稣也是安息日去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做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在医病赶鬼，要在安息日？他不能够跟这些人说那明天才来嘛，可以不可以？明天就不是安息日了嘛，你明天来我待会医治你呢，为什么不用安息？为什么一定要用安息日？是耶稣故意要跟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做对头吗？不是，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表示说安息日所要做的由他来决定，他做什么？他医病赶鬼，医病赶鬼是表现他的大能，神的大能，同时也表现他的爱，因为他要借着医病赶鬼叫人知道说安息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就是得到拯救。一个人病了鬼附了，他没有得到拯救，要借助医病赶鬼，这是一个拯救，拯救就是在安息日，我们得了拯救我们就得到安息了，所以耶稣要在安息日来医病赶鬼，叫人明白我们的得安息是因为耶稣的恩来成为我们 来担当了我们，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得拯救要得安息，我们的孩子要不要得安息？我们的孩子要不要得安息？他们要得安息，他们要读书，六天读书够了，不要叫他七天都要读书。有位牧师 Graham Mail、他是年老的牧师了，他说师母啊跟他有一天跟他讲一件事情，他以前没有想过的，说女人的鞋子啊一双鞋子可以穿多久？每天穿可以穿多久？知道吧姐妹们知道吧？十年吗？一年吗？六个月。他说女人的鞋子每天穿的可以穿六个月啊，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准备六个月就要替再买一双鞋子了，不要抱怨啊。可是师母说每次我们去买鞋子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买两双，买两双，那么两双做什么？可以支持一年吗？不是，我们就是有两双鞋子啊，轮流穿，每天穿一双啊，轮流穿，两双鞋子啊可以穿两年，一双啊一双穿六个月，两双呢穿两年，为什么？轮流穿的啦，每天呢这双鞋子呢就休息了，每天都休息，每天都休息，鞋子也要休息啊， 不是只有人啊，你去打保龄球吧，有没有去打过保龄球啊？保龄球那个球是我不晓得怎么做的吧，那个一根一根的pin，我们中文怎么讲呢？那pin怎么讲？中文怎么翻译呢？杆子吗？我不晓得叫什么东西。pin 吗？球瓶啊，哦，球瓶啊，那个球瓶是什么做的？以前是木头做的，哦，我不知道现在用什么东西做的，木头做的。这些保龄球的球场的人呢，过了几个月了，就要把这些球瓶呢收起来，没有坏了就收起来，拿到地上，拿到这个仓库里面去收藏，然后把另外一套拿出来，轮流用了。这样的话，球瓶就耐用，要休息呀，啊，不然的话，这些球瓶要碰来碰去啊，很快就坏了。你要用来休息，我们的鞋子要休息，球瓶要休息吧。哎，我们的身体要不要休息？要休息。礼拜天就是叫我们休息的日子。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全家都来，不要说礼拜天舍不得。我不知道，你若是连续加班，连续做个六个月吧，一天做14个钟头，你看六个月下来怎么样子？我相信你的家，你跟你自己的配偶呢关系不好，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也不好。盼望在安息日，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复活是显明神的大能，他叫我们得到安息，我们重新得力。甚至说安息是叫什么呢？在出埃及记31章17节，安息的底下，31章17节，安息的底下加了一个字，叫做舒畅。我们安息呢，就是得到舒畅。所以不是只有安息啊，你在家里面安息的时候，不要觉得很闷了啊，那就是我很舒畅啊，安息就是舒畅，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照着他的七日律来做，我们就能够舒畅，我们就能够寿命加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牧师啊寿命特别长，我记得林大亮牧师他到了99岁还在讲道，我非常羡慕，我想很多人都羡慕，所有牧师大家都很羡慕他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能够活到99岁啊，他总是说啊，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想他不是，神说啊，你是守了你的，你是遵守我的七日律啊，所以我给你呢寿命加长，因为你有休息有工作。七日律是神定规我们生活的，我们的生理就是这样做，所以呢，我们也照着神所规定的来做。记得，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给我们的日子，今天是安息的日子，我们就说好吧；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好吧，我们就来纪念你。我们在这里得到安息，所以不要赶着回家去。我们今天还有受洗的，啊，受洗之后还要主日学，我们还要吃点心，所以回到家呢，大概吃晚饭的时间呢，可以少吃一点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在神的里面，确实想到，尤其是奉劝各位，我们的孩子们需要安息，不是只有休息。在孩子们安息的当中，他们才有创造的能力。孩子不是说一直读书他就读得好，是需要休息。可是我们基督徒说不是休息，我们要安息。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我们安息，我们能够舒畅，我们就有创造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一个安息的日子，赏赐给我们看见耶稣复活叫我们得到安息，那是神你说的，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心里的忧伤都可以带到你面前来，我们的烦躁，我们的焦虑也都可以带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神你知道，我们明白，我们相信你都知道了。我们在找工作，我们的孩子要读书，我们自己也盼望身体得医治，我们的家也要好好的整理。但是这一切只有神你能够带领我们。神的主，愿主你在这地上走完道路的时候怎样向门徒显明，今天也同样的向我们显明。愿圣灵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看见那复活的主。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